对，它是目前全球跳伞协会当中最权威的机构，就是如果你考了这个证，你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
虽然提到说想了，你当时为什么想开飞机呢？你说想自己飞越一些山脉，对吧？
想飞越一些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山脉，就是想去到就是可能公共交通去不到的地方，然后也想去挖掘一些那个地方的文化，或者去帮助一些那个地方的人。对，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没有必要做一些选择，你把自己抛出去，抛在大自然中，或者抛在一个事情的那个阶段，它其实你的生命会把你往前推，推向你去走到属于你的道路上。在困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机会，你去蹦一下极，当你下落，然后再当你重新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你过去的一切他都和你说再见了，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对我来说是，甚至好玩的就是我已经遇到过五次，有四次我被当地人就是捡回家吃个饭，然后被当地人捡回家说对你要不要来我家住，然后后来就直接搬去了人家家里住。会觉得生命就是特别的脆弱，它真的就是在一呼一吸之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会意识到其实所谓的孤独它其实并不是孤独，对，它更像是一种陪伴。我是说我可以成为一群人，我也可以成为我自己，然后我可以在一群人中坐下仿佛只有我自己，我也可以在自己的时候感受到身边有一群人。
我觉得其实一想到感觉好像我的一个二重身在特别开心的拥抱世界，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得到了那个拥抱的一部分温度。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就是有时候我看你发的一些状态，就感觉你在拥抱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拥抱世界。
我的朋友们，这里是不好惹的娃娃脸，大才只需小用，欢迎你来。
那么今天我请到了一个我多年的好朋友，跟我同龄的世界游民、世界旅行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他当然他现在目前定居在巴黎，有自己的这个主持的工作，从事艺术画展各方面相关。但是我觉得他最最酷的一面呢，是我们接下来将展开的，他有各种各样的爬山经历，骑马扎罗、四姑娘山、牛背山、勃朗峰，去过各种国家、各个州去徒步，像国内的新疆的线路啊，包括十多年前就搭车去西藏，还有欧洲、非洲、南美洲的线路都去过。然后接下来他还会准备去跑冰上的马拉松，还要准备报名明年的 UTMB， 甚至连蹦极他都去过世界上各种出名的蹦极点，以及跳伞还拿到了这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跳伞教练的一个资格。所以这么一个拥有神奇体验、人生体验的一个姑娘，同时还资助了像四川大凉山还有这个非洲的这个孤儿，还有非常贫穷地区的小朋友，就常年的去资助他们，去支持他们的生活的同时，还能完成自己在艺术上面、人文上面、学术上面的一个继续的探索的一个这么多面的人，我今天终于请到了节目上，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位非常非常酷的朋友介绍给大家，让我们欢迎西元。
大家好，我是西元，然后我现在居住在巴黎。
嗯，
然后我现在，
就这样
吗？对，我现在在做一些艺术相关的项目，对，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对，会写一些东西。
嗯，大家如果对于这种，因为我很喜欢西元的日常，他会发在朋友圈，以及他有个公众号，你的公众号叫什么呀？
我的公众号叫 Mika 西元。
Mika， 对 ，M-I-K-A Mika 西元，这个我有关注，然后里面会记录很多西元去过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以及他在这个国家的生活跟思考，以及他读的书，会是我平时需要被治愈的时候会第一个选择去看的东西。那你刚刚有介绍你在巴黎然后做跟艺术相关的东西，你能够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会在巴黎没有在国内，以及你在那边具体的做的东西吗？
没在国内是因为就疫情期间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需要一些 新的输入，然后就想说，既然那么喜欢去博物馆，然后每去一个地方旅行，然后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待很长时间，然后我就想，那要不我就去学学艺术史吧，所以我就来巴黎了，然后就学了艺术史。然后读完书呢，我又觉得不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只是作为一个知道的阶段，那我就想说把这个理论变成实践，所以就会参与一些艺术项目，比如说一些策展呀，一些大型的文化节的一些活动。
所以其实你也在巴黎在做艺术策展，还有像美术馆啊、博物馆啊，还有艺术展览类的一些工作。
对，
那你要不要讲一讲，或者这不然我先来抛砖引玉一下，讲一讲我们俩那个怎么认识的，就非常的神奇。我们俩其实是一个共同好友，是个记者朋友介绍认识，因为当时西园在写一本书，然后呢，他就会找一些他在书中的一些主人公，然后呢。他来写故事，所以其实当时西园应该是属于，撰写我的人生故事，然后对我进行了几次采访，并且把这个故事呢写得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活色生香，然后并且这本书最后也成功的父子也出版了，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就结识一个非常神奇的缘分，就是两个同龄都是95年的女孩子，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西园却比好像我任何的朋友都更了解我。因为我们是本着人生经历跟思考跟，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就是什么样的深刻的自我感想，尤其在那个时间啊，就是这个出发点来采访我的，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掏心掏肺，跟好几次的几个小时的采访，然后跟西元讲分享了非常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然后跟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所以我们俩是这样的契机线上认识，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说。认识了这么久，但是从来没有现实生活中见过面。然后我恰好那个时候是要去做一些比较大的人生的决定，我就觉得应该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或者说把自己放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让我自己不要那么多杂音的干扰。恰好那个时候西元他在俄罗斯，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定居在俄罗斯，算是定居吧，就非常长时间居住，然后也在学俄语，然后居住在贝加尔湖的边上。就湖边上，然后轩轩就说：“那你过来找我呀。”然后我们俩一块在那个湖边住。然后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就此踏上了一个这么险峻的，又神
道路。
奇的一个历程。对，因为我们俩当时，我去飞的伊尔库茨克，然后从伊尔就从北京飞伊尔库茨克，然后又从伊尔库茨克，我们俩会合再坐了一个大巴吧，是吧？就是
是
去到
的。
那个奥尔洪岛，那个大巴要坐十几个小时，而且中间大巴。运气好的时候，中间的那个冰河是大巴直接开上船，然后船把这个载我们的那个 bus 给直接运到河的对岸。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运气是不太好的，或者说我们反正坐的那个 bus 是不能上冰船的，所以我们还要下，从车上下来，然后一直等着，然后人肉身上那个船，然后再坐到这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bus。就是所有这些情况听起来容易，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零下。当时是30多、40多度的一个天气，我觉得我整个人已经冻得都没有知觉了。但这是我们过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成功的去登岸，然后在岛上，离贝加尔湖非常非常的近，就我们每天就眺望湖边，而且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比较荒无人烟的一个村子，因为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小木屋是一个，不是来做旅馆招待的，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小木屋。然后，每天就是生活用水是非常拮据的，而且最搞笑的是上厕所，他在院，厕所在院子的另外一个斜对角，每天上厕所都要100米冲刺，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然后晚上是3点过的时候就天黑了，所以我们其实白天的时间会出去到处走走，因为也没有什么网络，而且也没有什么外人，没有任何的人接触不到，唯一的就是几条狗，还有一些牛。就是我们当时接触，所以我们白天一醒来吃的东西都在自己写日记，在看书，然后在思考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我当时真的非常的幸运，我跟西元在一起，他一直在照顾我，然后我们还真去开那个叫什么炮弹车吧，在冰上开的那个车，然后去攀冰，然后去看那些冰柱，就是感觉把自己扔在了一个荒原上面，然后去看自己在这个荒原上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会有什么新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趟旅程完全的实现了当初我对他的设想，甚至远超我的预期。我就所以特别感谢西元那个时候邀请我过来，然后我们两个女孩子，而且中间还在森林里面走丢了，手机也完全没电，天又黑了， 我觉得也是完全凭借信念，然后我们两个女生又怕森林里面遇到熊，然后也心里面惴惴不安，因为你在西伯利亚里面走丢了，那就真的你这辈子就丢了，再也走不出去了。我们俩当时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到下午三四点已经黑成了那样，就完全看不到路，然后完全是凭信念，希望自己走不是往荒原的更深处去走，而是能走到有灯的地方，能走回家。所以这个体验对于我们俩也很特别，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两个人也22岁吧，对吧？18年的时候，
差不多，
对，就还是两个小姑娘。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些经历一起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包括我们在湖边的时候，我从那个时候我们在湖边上就开始聊人生，我就开始了解原来西园有一个这么酷的人生，都是他去采访别人，把别人的故事写成书，但是原来他自己的故事这么值得被挖掘，这么值得去分享。这也是我希望我的播客做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好的聊天的能力，然后我们有更好的这个听众基础的时候，我想把西元给请过来，来让他去分享。好，那我们俩相识这个过程很神奇，我其实觉得很值得分享，但是我也不想让我自己太抢这个今天这个我们主要嘉宾的一个光环，所以呢，我还是把这个话筒就给到西元吧。那你不然先讲讲为什么你当时会在俄罗斯呀？
当时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就是特别怕冷。
嗯，
然后，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人，这么怕冷其实是不正常的。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既然我这么怕冷，我是不是要去挑战一下，在极寒的情况下，我到底能做什么？我是否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然后我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就往返贝加尔湖，然后就去找适合自己的居所。然后我想独居，一个人住几个月，然后靠自己，然后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情况下去生活。
嗯，那后来你觉得呢？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像半个本地人了，你也在用一些俄语在跟当地人交流，然后其实也多亏了你会一些简单的俄语，我们所以才能够真的完全不游客，本身那地方也没什么游客，那么冷的地儿，那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村子里面的人的帮助，然后让我们还吃上了火锅，对吧？
是的，
那你觉得就是这样待下来这么久的时间待下来，他有帮你完成你当时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预设吗？或者你有看到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有，我觉得有很深的变化，而且让我对生命的思考越来越深刻了。就是在没有人，然后没有帮助，就有点像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情况下，会觉得生命就是特别的脆弱，它真的就是在一呼一吸之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会意识到，其实所谓的孤独，它其实并不是孤独，对，它更像是一种陪伴。
你是说孤独感这个事情本身来作为了你的陪伴？
对，它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的不适或者任何的悲伤。它相反会让我更加的去了解我自己，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后来你有想通这个问题吗？就是到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算特别的想通吧，这可能是我一生都需要去完成的课题，但我至少知道现在在我生命的阶段，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它是正确的，是对的东西。
所以是当时的那样一个里程，开了一个口子。
对，开了很深的一个口子，然后它也改变了我之后去看待世界或者是旅行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那实在太硬核了，就而且这也不是，说实话也不是旅行了，因为我们住的也是那个自己的房子，然后所有的方式都完全没有，因为你在那样的一个荒岛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帮你，更别说旅行社或者怎么着了，完全是凭自己。我们水还是靠搬冰来融化的，对吧？所以
是
我觉
的。
得这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了非常强悍的生命力，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很好的安排出来行程和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还有怎么样去解决一些生活的必须的东西。那你当时一个人去俄罗斯，然后去开辟这些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心里面没有恐慌啊什么的情绪吗？
没有，因为它不是我第一次去俄罗斯了，就是在这之前的好几年之前，我去过贝加尔湖。然后那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太多的人，基本上没有中国人会去到岛上或者离岛展开更远的地方。当时就是和一些外国人一起，然后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然后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他们选择在湖，就是在湖上找一个岛，然后去生活，然后就是完全的把自己融入自然。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也太酷了吧，这样的人生。然后几年之后，刚好我也有时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吧，去做这件事情。
但所以其实你当时去整个旅程，你也没有给自己设一个特定的目的，我要做成什么事情，我要活成什么样子，也就是想说拿这个来测验一下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
对，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没有必要做一些选择，你把自己抛出去，抛在大自然中，或者抛在一个事情的那个阶段，它其实你的生命会把你往前推，推向你去走到属于你的道路上。
这个话说的特别好。你知道，我后来我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是我们俩在那个岛的边上有一个很小的小镇，中转的小镇。然后我们当时是坐大巴去，然后在那边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在进了一个路边的咖啡厅，在喝红菜汤，就终于是
对，
有人的那个地儿了。然后我们俩坐下，然后看着窗外的雪景，特别特别冷，然后屋内特别的温暖，就开始聊各自的人生和接下来该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记得你当时跟我提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那个太平洋山脊的那个徒步，然后
对。
我们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很好奇，我特别感兴趣，我就一直拉着你跟我讲说，哎，他要涉及多少个州呀，在美国怎么样去徒步呀，花多少时间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你当时给我种下的一棵深深的草，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有那么深的，就是去体验自然或者那么频繁的去徒步。但是我从你的讲述里面，我觉得哇，这个太奇妙了。然后，不然你这个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到底这个太平洋山脊徒步就全名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徒步？
它就是简称 PCT，是太平洋山脊步道。然后它全长我没记错的话是2000多公里，然后正常的话是要走5个月。对，然后它途经加拿大，终点在墨西哥。对，然后会途中会穿越28个，没记错的话是28个美国的国家森林公园，就是然后5个月你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然后整个就是基本上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完成的。然后路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天使之家，然后比如说你200、300公里之后，你可以让朋友寄包裹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更换你的物资。对，然后一般走完通径的人很少。
但是这个会是一个 hikers 的一个最终目的地之一吧，对吧？因为它会
我觉
途
得
经这么
是，
多的风景，还有这么多季节。而且我记得当时你也跟我讲的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在天使之家停留，以及其实它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应该是宣扬对于人跟自然的相处。所以你的这个过程不能留下任何的垃圾跟生活废物。
对，然后你所带的东西真的就是你只能靠自己，你的吃的、你的水，就所有的一切只能靠自己。
5个月的时间，这个是应该过程中还会穿越美国的好多个国家公园。应该当时设计这条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对，我
你
觉得
当
蛮
时
有意思的。
是属于你的一个人生清单。
对，30岁之前要做的事情吧。
哇哦，姐妹，我们上一次聊这个时候，好多年前，那时候觉得30岁很远。
现在突然觉得啊，
对，
我
现
们
在
还很年轻。
时间很紧张了啊！当时我记得你说了这个30岁的愿望，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俩都是啊，早得很呐、啊。
对对对。
然后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我也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叫 PCT 对吧？叫 Pacific C 是什么呀？
C，哎，我忘记了。
Whatever，就是 PCT，就是大家可以，如果说对于这种比较硬核的、很深度的这种 hiking 感兴趣的，我觉得可以去查一查，然后看看自己有没有时间可以去体验，就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第二个你跟我提到的就是冰上马拉松， 然后你也讲了很多，就关于如何去训练，然后如何去报名。不然这块你也来讲讲，就是这个在哪里的冰上马拉松，以及这个跟平常的马拉松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冰上马拉松它其实是在俄罗斯，也是我有一次偶然之间知道的这个冰上马拉松，对，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穿越马拉松的一个，穿越贝加尔湖的一个极限运动吧。
哦，所以它
对，
就
然
是
后，
在贝加尔湖上。
对，它是特别深冬的时候，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穿着跑步的衣服去贝加尔湖上跑步，就觉得哇，简直了，
这
好
个
要
现在
命。
每年还在举办吗？
他每年都会有，但是就是报名特别的不好报。
所以
对，
起始点也是在奥尔洪岛嘛，因为好像登贝加尔湖边上最近的就是奥尔洪岛，是吧？
对，然后他基本上是每年的3月份。
哦，3月，明白。那其实也是零下二三十度啊，30多度
大概就是差不多40度，然后是对，大概40多公里。
天，就是正常的马拉松的里程，但是你是在一个零下40多度的一个环境下去挑战的。
对，我觉得就很酷呀，我觉得如果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成，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了的？我觉得没有，
是呀，
你已
是
经
呀，
突
就
破
是
了人，对，人间的，就是人的一个极限了。
两个耐力维度的极限，就是对于寒
是
冷
的。
的忍耐力和对于你的体力的耐力的极限。然后你还把这两个叠加，去看看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去报名这
对。
个比赛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吗？
一般情况下，它大多数时候都好像是国家推选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特别大的一些马拉松协会，然后会去推选一些人，这样报名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便宜。因为当时咨询的话就是中介，然后他收我的费用都特别的高，然后我就觉得啊，没必要，我一定要自己去筛选这个名额，然后去跑。
它有，比如说像其他的世界的这个马拉松，六大马拉松一样，就是你必须要进入一个 qualification 的成绩才能报吗？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别的门槛？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你拿别的马拉松成绩去要求它，好像不太具备参考性。这是不是得，比如说你们耐寒能力什么，是不是得有一些验证？
我当时了解到的好像是一定要参加过3次以上的全马，
全程马拉松，
全程马拉松，然后还必须报名之后必须就是接受当地为期1周到2周的一个冰上的一个训练，然后才能去跑这个步，因为他要证明你的各种体力都是 OK 的。
一共会有多少人每次参与呢？
世界各地大概100-200人吧。
哇，其实想来也是哦，
对，
这怎么会有更多的人来玩这个呢？所
是
以
的，
这个也是在你的30岁清单上面。
对，我现在就是每年都在看，但是最近不是因为就是打仗嘛，就是可能就
哦，
会
明
有
白
点
明
难。
白明白，是。但这个东西太酷了，我觉得要不是你提起的话，应该都很少人会听说过这么一个又小众又酷的。还是你说的，就是你连这个都能完成，你人生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是的。
我知道，我了解的西元啊，就是。外表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文艺文静的女孩子，喜欢摄影，喜欢读书，喜欢写字儿。但其实她有非常酷的运动的履历吧，可以说。那我其实很想听你展开一些你的玩过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就是你在这个各种国家，你目前都接触了哪些运动？
目前徒步、跑步、登山、蹦极、跳伞，然后皮划艇，对。
crazy。那不然我们按维度来吧，就是你觉得所有这些运动里面，你觉得挑战最大的是哪一个？
挑战最大的对我来说，其实是我还未去涉及的一个开飞机的行业，
对，这个
对，
我听你讲过，你想考这个。 飞机驾驶的一个驾照，其实应该叫教练
对，
驾照还是叫驾驶驾照？
应该是驾驶驾照吧，就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开小飞机，然后去穿越一些山脉。
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最难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就是它也不是说难，它是有一些安全系数要考虑的。对，我是觉得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在安全的范围内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一个我可以看到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我明知道这有危险，然后我不去顾及它，我觉得这样不行。但是我觉得开飞机它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做到的。
你是说对于安全系数，就是各相当于各项技能的熟练度上的准备期会更长？
是的。
嗯，明白。那这个对你来说，相当于是在准备上面最难。那实际上你体验过的所有这些比较极限的，或者说比较需要耗时间的这个运动里面，你觉得哪个是最难的？
可能考跳伞的驾照吧，执
考跳
照不
伞。
是驾照，对。
那你可以展开讲讲吗？就是这块我也特别感兴趣，但我只是体验性的跳过两次，而且是有人背着我跳的。我很想听你讲讲，就你怎么考下来这个过程。
当时我其实想考这个证，其实是源于我的母亲嘛，就是其实她有点恐高，然后我就觉得她又想去尝试一些户外极限运动，那是否我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让她轻松一点？我就想说，那行吧，那我就去学这个跳伞，然后我就去学了。当时学的其实过程很难，因为跳伞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它虽然是英语，但是都是我日常涉及不到的。然后老师上课讲的时候，刚开始反正觉得很懵，每天在说什么呀？就感觉自己是个英语小白。对，然后后来的话，慢慢的就是去进入了，因为其实学跳伞的，真正正正去学跳伞的女性还蛮少的，然后尤其是亚洲人。对，所以当时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然后就去学跳伞。而且我觉得很难完成的，就是在你教练他带你飞跳过很多次之后，当你自己第一次尝试独立的去跳下去的那一刻，就是其实是有一种不是恐惧感，他是一边觉得自己很自由，一边又有莫名的一种，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空白感吧。
就是从舷窗跳出去那一瞬间，或者是那一秒钟之前。
就是觉得啊，我就这样就下去了，我万一没了，好像也就没了，就是很空白。对，觉得很有趣。
我先分享我非常粗浅的小白经验，然后来让你帮我来这个补充啊。我当时是那个也就叫 tandem skydiving，就是有个人背着，然后我实际在跳，我是14000英尺吧，的高度差不多，就是第二次跳的。然后教练背着我的时候，我觉得当我跳完了，我才发现从舷窗跳出去那一秒，其实因为你人已经踩在那儿了，对吧？而且其实说实话也不由你控制，是其实有背着你那个人他来决定什么时候跳，什么姿势跳，然后什么节奏
是
跳。
的。
然后我觉得最恐怖的其实是我们当时有四对在那飞机上面等着跳，然后我是第三对。我觉得最恐怖的是看着前面的两对儿，当没了，当没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消
我的
失在了
恐，
空中。
对，就怎么突然就没了？那种恐惧感是我觉得最吓人的。但反而你人已经在舷窗上，就想，哦，算了算了，解放了的那种瞬间。所以我特别难以想象，一个人他是主观的自己的，就是没有人背着你，然后你自己去踩那个节奏，然后你头一望出去，一下无垠的天空。因为那个14000英尺应该是在云层之上一点点的，好像是。
是
我当
的，
时我记得，对，所以你是看不到具体底下是什么东西，你完全把自己交给了未知，就这种恐惧感，我反正我自己现在是想象不到我能去克服它的。所以我也想听你讲讲，就是这个过程以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最后才能让你完成那样的一个自由且空白的一跳。
好，那其实是这样，就是一般跳伞的话，我们就是其实国际有一个跳伞协会，是叫它其实简称就叫 UIL， SPA。
嗯，
对，它是一个，对，它是目前全球跳伞协会当中最权威的机构，就是如果你考了这个证，你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跳。对，
嗯，明白。
然后这个证它其实又分为四个等级，就是ABCD 四种证件，然后 A 证就是入门级的，对， A 证就是至少你要跳够25次，然后 B 证就是
自己跳吗？
对，然后 B 证就是50次，然后 C 证是200次，然后 D 证是500次。
哇哦，
而且这个等级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如果你考 A 证的话，就是你其实最基础的证你其实就可以一个人独立的跳伞，然后考 B 证的话就可以去热气球上跳伞，然后考 C 证的话就是你就可以当拍摄的那个人去拍摄别人在跳伞的时候、
哦、
对，然后也可以，然后考 C 证的话就可以申请翼装飞行了。
哇哦，
对，
那如果要当那个背别人跳伞的、是不是必须得 D 证啊？
对， D 证的话就可以当双人伞的教练。
嗯，就是这个 Tandem Skydiving。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挺好的。然后现在好点就是国内其实也有可以考的地方，就在广东和海南，然后就是有两个基地、对。
嗯，所以当时你是在哪考的？
我当时是在美国考的。
所以是先要进行理论培训，然后要不停的让别人背着你跳很多次，然后才能让你完成第一次自己跳吗？就这个培训过程是什么样
的？是的，就是他是先进行理论，然后理论之后就是实战、实战就是你的教练会带着你跳很多次，然后在跳了之后他会给你讲解很多，就是他会在伞上给你讲解很多你遇到日常危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击，以及如果你以后要带别人跳的时候遇到什么危险应该怎么操作，然后每种伞它的区别。
哦，你说的在伞上告诉你是你们边跳他边教你吗？
就是在伞上，就是快落地的时候。
哦，明白。
对，因为在伞上是没法说话的，他你也听不到。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我这样去描述对不对啊，你可以纠正一下我，就是从舷窗跳出去的那应该是有1到3秒的时间吧，是完全失重，然后呢就会撑开一个小伞，就是特别小的一个，然后其实来减轻一下你的完全的这种重力加速度的下坠，然后应该是我当时是在6000英尺的时候就有一个大伞就撑开，然后就其实这个下坠的速度就会减慢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行业标准还是只是我当时在 Houston 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去做的。
其实它这怎么讲，它其实像这种它其实又分为两种模式，就是、如果专业上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去学的话，它其实老师他一般会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叫 AFF， 就是加速自由落体。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在第一跳和第七跳的过程中，就是会有教练陪同你在4000米往下跳，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你。然后到后面就是18跳之后，就是可以自己学习，或者像你就可以请教教练一些你自己实战中的问题。然后第二种就叫 IAD 就是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有点不好理解，就是教练辅助开伞。
嗯，
对。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教练他就直接帮助你引导开伞，然后后边再让你自主去学习开伞。
嗯，所以其实你在考这个证之前你可以决定是要哪一个选择哪一个方式的。
对，就是一般我觉得胆子小的话、可能选择第二种可能会比较好点，就是 IAD 就是教练辅助开伞。
嗯，明白。
但是像我和你这种胆子大的就可以直接第一种就从低空开始。
没有，还是你胆子更大一点。但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开伞的这个节奏呢，是因为教练其实在开大伞之后呢是可以跟你聊天的，所以应该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们在空中在降落的过程中，然后他也可以趁你刚刚从那个 shock 里面震惊恢复过来之后，然后可以跟你讲述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技巧。
是的，
明白。所以你刚刚说就是在伞上教学，就说的就是他在这个开大伞之后的这个降落过程中给你的一些教学。
对，然后我也会就是在这个阶段然后去看一些问题， 然后接、嗯、然后落地之后去问他，然后再下次之后再去实践，就是这样慢慢的。
明白。所以你在美国考完了 agent、嗯、
我考了 agent 没考 agent。
你考了 agent。 所以你是可以拍摄及翼装飞行的。
对，
所以后来因为有考完了之后有在别的地方去翼装过吗？或者说是去继续的随便去跳伞啊什么的？
有哎，我觉得好多地方就有，我之前在新西兰也跳过，然后法国其实挺想尝试的。翼装飞行我没有涉猎，因为我觉得翼装飞行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就是它的安全系数感觉很低、嗯、我没有实质性的了解过、嗯、但是我觉得它安全系数非常的低。
嗯，只是说你有这个资格可以去申请、嗯、但确实你还是要考量这个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危险度，因为它毕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三项运动之一吧，我听说。
是的。
嗯，这个你考到了 C 证大概花了全从头到尾花了多少时间呀？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到5个月吧。
哦，那还挺快的。
对，就是就真的就每天都在跳，每天都在学习、对，
就是完全沉浸式。那时候是你是已经休学了吗？在那个节就是我记得你中间是有 gap 过的。
它其实不算严格意义上的 gap， 就是老师也比较放水。
哦，明白明白，所以就可以让你人跑到美国去学跳伞。
对，就是他其实也不怎么管你，因为他觉得你有自己事情要做嘛。
嗯，是不是就是学艺术的好呀？
可能吧。
嗯，就是或者说在法国学艺术的好。
是，有可能有可能。
那跳伞这块你刚刚有分享啊，属于挑战很大的比较大的一个运动，那它也属于你接下来讲的这些里头最小众的吗？或者最好玩的吗？其实我还想听你展开一下别的，比如说可以聊聊蹦极。
我觉得蹦极其实蛮有意思的。对、
嗯、
我觉得
讲讲
它就挺好玩的呀。就是我刚开始接触蹦极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的认知我是觉得蹦极它可能就只有一种方式，或者是它只有
嗯，
一种那个蹦极绳。后来了解到，哦，它好像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来给你标配不一样的绳子，然后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的各种素质来决定你到底是要绑身体的哪个部位，然后跳下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后来也了解到，好像蹦极不仅仅是从那个什么，比如说澳门塔上蹦下来，它其实还有什么峡谷蹦极、嗯、河流蹦极，然后。就是那种在特别高的桥上蹦极。对，
嗯，所以你当时因为我有听你讲过蹦极应该是属于你最爱的运动之一了对吧？
是的。
那能讲一讲吗？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热爱蹦极？因为好像这个大多数人问他最爱什么运动，他不会去提到说我最爱的是蹦极。就是他的魅力在哪？
他的魅力就在于我觉得当我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嗯、如果有这个机会你去蹦一下极，当你下落然后再当你重新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你过去的一切他都和你说再见了，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对我来说是。
嗯嗯，你这个点很有意思。所以你还是为什么它会是你最爱的运动，是因为你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发泄口，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也不算是也算是极端吧，但是不应该不能说极端这个词，因为它对我来说不算是极端，可能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且蹦极它和跳伞不一样的就是蹦极它真的很快。
就几秒钟，
就是它落，对，就落下去的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啊有点恐怖，然后它弹一下，然后你就哦回到了人间，然后再一下哦到地面了，就整个过程其实就像人生一样。
嗯，怎么讲，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三个阶段嘛，就是跳、
嗯、
跳下去的那几秒其实就是整个就是你出生开始你的一些成长，然后你的上下摆动、
嗯、
就是其实就是你人生中经历到各种高光和低谷的时刻， 然后你落地就有点像说你回归了你跳伞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你出生的那个状态。
哇，这个比喻很哲学，我很喜欢。但我这样听下来，因为你把它做一个哲学化的一个比喻，它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经历。但是最爱一个什么运动，它是会变成，我们更常说是把它变成一个常态。那你可以在这过程中，就是怎么能够把蹦极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常态性的运动呢？
常态性的运动可能就是它可能和我别的运动又开始做了结合，比如说我徒步，我特别喜欢 hiking， 对，
然后就 hiking 到最高的地方去蹦下来、
就是那不能就是我去徒步的路上就是会去找一些就是好玩的蹦极点，然后就会去、对，但是这肯定是有安全措施的啊，然后就去蹦极、就它其实是有相关联的。
有去过哪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比较推荐的蹦极点？
有一个有如果欧洲的话比较推荐的是瑞士，叫安妮维尔山谷、然后它是190米的蹦极点，然后它是在一个悬索桥上蹦极的、所以很有趣。
哦，就是你蹦下去的那个平台其实是一个索道的桥，不是我们平时认为那种特别固定的平台。
是的是的。
那不就是
很有趣？
对，那不就是恐怖加恐怖吗？
哎，是有一点，对。
哎，你能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不同的山谷的深度？你刚刚特地有讲说这个蹦极点是190米，就是这种蹦极点的这种几十米几十米会给人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吗？
我觉得失重感会不一样。就是如果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啊，就非专业的看法，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就是如果就是像其实广州有白云山，我没记错的话是白云山可以有蹦极，它是80米的，就是像80米的这种更多的是体验感，其实它没有太多失重感。
但是如果是80米，那它那纯80米应该也是垂直下坠吧？
也是垂直下坠。
就是说这个时间可能太快了。
是的，而且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刺激感。
能讲
一
讲，
摆动的幅度和强度都不太大。
哦，明白。所以其实你看中的也是当你下坠到最低点的时候往上再弹跳起来的那个高度。
是的。
还有吗？就除了这个你刚刚第一个说的这个景点以外，还有别的蹦极点吗？
还有一个我也特别推荐，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然后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它本来就是攀岩圣地，然后它有一个地方叫奥罗巴大桥，然后这个桥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第一，它和意大利是交界，然后在这里蹦极，你还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
哦，哇哦，
对，
所以这个也是你蹦过的。
是的。
你会特意因为比如说看到了这个蹦极点在这儿，然后特意为自己安排一次旅程吗？就是过去玩？
会有。我之后就特别想去瑞士，但是这个可能要做一下心理准备，然后因为它的高度还是有点高，220米。
你刚刚有提到第一个是190米，就是多这30米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会，我觉得它的幅度会更加的大，对，它的弹跳幅度会特别的大。而且第三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黄金眼》。
007的黄金眼吗？
对对对对。然后它里边有一个场景，就是从它有一个从它不是有一个场景是从一个大坝上跳下去吗？那个大坝就是这个蹦极点。
哦，是这样的。你刚刚其实一开始有提到你觉得蹦极好玩的点是在于会根据人的不同给你选的绳子啊绑法啊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人的这个往上弹跳的这个深度是跟你选择的绳子是有关系的。
对，但是这个绳子的选择好像也不是随意选择的，就是在蹦极的那个地方，它会就是反正都会要量身高体重，它就会跟你根据你综合的计算，但是怎么计算我也具体不太了解。
我们因为我们这一趴，我就是想要带过你，就是玩过那些特别酷的一些运动，所以我们每一个，我就是很遗憾，我很想每一个都展开讲的，但是就是需要就大概的去覆盖一下，因为你的这些运动实在是太酷了。我下面一个还想了解的是你的这个皮划艇经历，因为这是前面的我都是多多少少有听说过的，但是你会皮划艇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也想听你讲讲，就是你怎么会接触上皮划艇，还有就是这个往后面走你的这个接触的经验，还有之后的安排是什么样。
嗯，皮划艇这个技艺就是真的就是在国内接触到的。之前在桂林阳朔的时候去攀岩的时候，然后我的教练他就会玩皮划艇，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么风光优美的地方，然后划个皮划艇就觉得有一种梦回到了瑞士的感觉。
嗯，对，你是在那儿系统的学了吗？
也不算是系统的学，就是我的攀岩教练他会每天就是会带我去运动一下，然后慢慢的就会了解到怎么去操作，
嗯，
但是深入的学其实没有特别过，
嗯，
然后后来是因为在贝加尔湖上我认识了一个爷爷，然后他家有皮划艇，然后夏天的时候他就会说，
嗯，
哎，我们可以去划皮划艇，然后就在贝加尔湖上划皮划艇。
我听下来你体验无论是皮划艇也好还是什么，他们都不是特别以比赛为目的的一些运动，更多是在于体验，更多是在于你跟这个运动本身的对话，而不是你非要通过这个运动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或者成绩。
嗯
嗯，这个我很想听一听你的一些对于自己就是聊运动或者说去体验运动选择运动上面的一些选择的标准吧，比如说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去做它，你为什么要去接触它，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去学习这些运动。
首先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对我来说第一点就是它真的可以让我保持健康，然后这个健康它不仅是身体的健康，
嗯，
也是心理的健康，对，就是会让我整个人变得积极起来，
嗯，
然后我每选择一种运动，
嗯，
其实它更多的除了极限运动以外，就像日常的跑步呀这些运动，其实更多的就是会让我就是怎么讲，它可以磨练我的意志力和耐力吧。
嗯，
对，所以我会选择
这是运动带给人的一个最我觉得最 common 但是也最深刻的礼物，就是它真的是从底子上塑造了你的心智心力，这块是运动可以带来的，就除了说你体能上面的动作上的物理上的一些不一样以外。
嗯，而且就是刚刚
你
有讲到有一些运动它是可以去比赛的嘛，
嗯，
然后就包括你参加铁人三角也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些运动它拿来比赛是可以激发起你很久没有注意到或者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
潜力，
对，我觉得这很有趣，
这个我非常赞同。所以其实你有提到明年其实你也想跑 UTMB。
对对，
嗯，这个圣殿啊，这应该是越野赛上面的这个叫珠穆朗玛峰，就是我们比铁三的这个夏威夷 Kona 了相当于。
对，我觉得就很酷啊，
嗯，
因为其实 UTMB 这条路线我已经走过好几次了，就是徒步走过好几次，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啊，为什么我不能去跑一下呢？
UTMB 全长是多少？也是100 miles 吗？还是多少？
它好像也分有100有160 180这样子。
嗯，你准备报哪一个？
我应该会，我这人可能比较狠，要玩就玩最难的，如果能报上的话。
哎，不对啊，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嘉宾啊，就我请我表哥来，他跑了那个崇礼的那个168，就是100 miles， 然后168公里。但你要报这个名的前提条件是你要出示你之前至少跑过2次50的一个成绩证明，就50 miles 的成绩证明，就是它是有先决条件你才能报名成功的。我不知道像这种圣殿 UTMB 它是不是要求会更严。
据我了解，如果是外国人参加的话其实还挺严格的。
嗯，
反正我之前的了解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就是有 跑过就是3次以上，就是超过50的越野赛。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国家推选选手，就是也是一些跑步协会，然后推选。所以我最近就是在观望一些赛事，然后就是看可不可以在欧洲跑一些比赛。
刷刷成绩，然后这样就可以有报名资格。
是的。
但不过我觉得啊，以我们俩这种互相了解程度，我有多了解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应该有多了解你。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越难的，越看上去遥不可及的，会越激发我们的斗志，就你就越想去挑战，就觉得既然这个比赛主办方敢这么设，对吧？就是然后也是人类去比，那为什么那个人类不能是我？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你一旦要比，就激起了胜负欲，因为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了。那个时候，你感觉你就是在代表国家，然后我就觉得那不行，那我这个成绩就一定要拿好一点。
明白。而且因为我就在那个今天录制之前啊，我有让西元列一下他的一些计划跟那个可能咱们今天时间来不及去做细的展开，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的被 wow 到，因为我就随口问了，我说西元你的人生正在计划的就是接下来运动想或者什么项目想什么玩儿。有刚刚西元提到的冰上马拉松，然后有那个飞机驾照，然后他要去开，而且西元提到说想了，你当时是为什么想开飞机呢？你说想自己飞越一些山脉，对吧？就是
对，
我记得这么说的。
是的，像非洲，想飞越一些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山脉，就是想去到就是可能公共交通去不到的地方，然后也想去挖掘一些那个地方的文化，或者去帮助一些那个地方的人。
这一点，我很谢谢你提到的这句话，这也想引入我接下来想问的，就是，你听起来觉得虽然是一个是不是整个身体状态非常孤独的人，或者说特别着重向内在去挖掘，但是在我眼里的西元特别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时认识的时候，其实西元当时正在，做一些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他平时是有支援凉山的孩子们。就是每年都在支援他们，而且每年一有空就会跑去凉山去支教，然后去他们教室还给他们买物资。而且这个事情不是像我们认为，就是好，我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一段小体验，我去一下然后我就离开。西元是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的，然后同时呢，他还在非洲资助了小孩。我还记得当时前几年的时候，真的是小孩生病了，然后也把西元着急的，而且小孩生病要去医治的钱也是西元在想办法，然后就也是西元去给的，就这点特别的打动我。就是你不是一个完全孤独的跟外界隔开的一个状态，相反，你其实非常的关心这个世界，你非常的关心这些可能无助的人。我其实挺想听听你的，咱们终于有机会坐下聊这一块儿，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不应该说。就不应该说契机，就是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就什么样的机会打开了这个门，让你会这么的投入，这么的为他们去付出，去做这么多，可能真的就是远方的哭声，你去抚慰这些哭声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就来源于我上1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其实我生活在陕西，我们陕西其实有很多贫困的地方，当时我们学校就有说大家可以捐一些钱，当时我就把我零花钱捐出去了，然后当时我还问我父母要了钱捐助，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很有趣，当时在想，我们好像都是小孩子，都是人，为什么就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差距？其实仅仅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了我父母的家庭，我父母家庭可能会好一点，然后他生活在了山区，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他们的。然后我就在觉得是那个时候种下了种子。然后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还其实挺流行贴吧的，暴露了年龄。
百度
对，
贴吧的，
对。然后当时我就会在上面发一些帖子，就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们每周末的时候就会去到我们陕西周边的一些贫困的山区，然后去做一些小小的采访，在那个时候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一些孩子，去协调一些在学校里被受欺负或者不被关注，或者是单亲家庭的一些 孩子，然后去给予他们我们那个时候能给予到的帮助。然后就是从初中开始就慢慢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觉得不行，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其实是太小了，后来就做了一个公益协会，然后就去真正的去做一些纯粹的事情，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们，然后去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山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子的帮助，而不仅仅说我只是给他一些物资。
什么契机下会选择就是接触到了像凉山的孩子和非洲那边那么远的孩子？
非洲是因为我之前去那边旅行，去那边居住的时候接触到，凉山的话是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在凉山，就是专门做凉山这块的公益，所以我当时去支教也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比如说像一些西藏、青海或者是像贵州那边一些山区学校，当时很少涉足凉山这边，然后当时就在想说 我要让我的协会做得好，我需要去实践一些东西，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考察一下凉山那边的环境，然后就接触了现在就是朋友做的协会。对，
所以是通过这个协会一直在帮助凉山的孩子们，然后呢非洲也是因为你自己过去实际的过去了，看到那边的情况，然后选择去资助他们。我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肯定它不大众，就是也不一定适合大部分人。我想问，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肯定跟我们就是认为的稳定啊，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相去甚远的。那是什么让你去坚定的走下去的呢？
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从小的生活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独立的情况下去，我感觉我好像从小学开始就是非常独立，就是很多决定都是需要我自己去做，包括我几点回家，什么时候写作业，我需要跟什么人接触，我可以跟什么人接触，这好像都是我父母抛给我的话题，乃至于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我父母会说哎，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怎么样去赚钱，就包括我小时候学的一些东西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我就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原因我是觉得我父母其实养我们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有些很多的事情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去做，不用去麻烦他们。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深信一个人他其实可以创造很多的东西，就包括我之前就是找姑姑你写书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其实我觉得90后尤其是95后吧，他就处在一个80和90的一个中间阶段，如果更多的95后他崛起去做一些事情，他可以改变世界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方式他其实会更加的适合我。对，什么是固定什么是不固定的生活，它其实没有一个界定，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它其实也是固定的。
对，你说这样是指你目前定居在巴黎，然后做跟艺术策展还有博物馆相关的这些工作和项目是固定的？
不是，就是我的一个生活模式，就是巴黎这两年它可能只是我这个模式里边的一小段，可能就是游牧生活它可能比较更适合我。而且我觉得其实人谁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呢，说不定我们以前都是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有人会觉得你这样的这种游牧方式就是太野了吗？
就是
有遭受过身边的压力吗？
他们有时候会吐槽我，觉得我就是和时代不怎么接近，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会和我讲个八卦，然后我就会说啊这个人是谁，他是干啥的，就对，他们会在这方面吐槽我，但是其余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支持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是指的比如说在国内的这些朋友？
对，在国内的这些朋友。对，而且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其实和我的朋友们有点像相辅相成的，就是在共同的成长，虽然我们是不同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能够互相给对方力量。
有点像是，比如说他们沿着一棵稳重的固定的树干在往上涨，但你变成了那个辅助他们，或者增添了更多色彩跟树荫的枝丫。
对，
嗯，
比喻的非常的
你，
好。
因为我感觉我们俩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互补的关系，就是我时常通过你去看到更多的世界，然后去认识到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活法跟玩法，然后我觉得常常我们俩也经常，比如深夜打电话呀，聊聊人生啊，甚至聊感情啊，聊接下来的规划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好像又可以一起去展望世界，但同时又可以一起去收回来，然后一起去互相映照着看看我们走的路是不是。是可以，就是是对的，就所谓的对啊，不是说世俗的对，而是遵从内心的那种对，就是我需要在你身上去看到一些反射，然后让我明白，嗯，这条路是我选择的，因为我们有特别特别多相似的地方。嗯，那你这个其实这个课题我自己也想了很多，就是关于自己做自己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怎么去看自己？就是一个不同的存在，你会这么觉得吗？就是相比起绝大部分的人，
不会，
你不会觉得自
因
己
为
不同？
这，对，我不会觉得自己不同，因为我
嗯，
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可能我理解到的相同或者不同和大家理解到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
嗯。
前就是有朋友给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玩。他就说，你现在开车在一条路上正在行驶，然后这个指示牌显示的就前方就是你的目的地，比如说你要去夏威夷，前方就显示你这么开就是夏威夷。但是你
嗯，
发现这个路上所有的人都是在背道而驰，那么这个时候到底他们做的是正确的还是你是正确的？当时我就回那个朋友，我说，如果我内心坚定这样是正确的，那它就是正确的。对，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就是，可能也是因为生活在很多地方嘛，就是和这个世界建立了联系，就不会觉得和大家不同。就比如说现在你生活在清迈，其实我就是从你的状态中看，我觉得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对，你会像当地人一样去
对，
享受生活，而不是像你在国内那样，就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紧绷。
对，我现在就是逐渐变态，泰国的泰。所 以我理解下来，你刚刚说的就是，因为你见识过了足够多的不同，这些不同组成了你身边的周围的环境，所以并不会显得你在其中有多么的不同。
是的，就像我之前其实有写过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分享一下。我是说我可以成为一群人，我也可以成为我自己。然后我可以在一群人中坐下，仿佛只有我自己。我也可以在自己的时候感受到身边有一群人。
哇哦，写的太好了！而且我觉得你的人生，以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真的在践行这样的一句话。
啊，
嗯，
谢谢。
就虽然我觉得你活的这种选择生活方式跟我们可能能想象到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你离群，或者说你变成了一个叫什么 outcast。就是我一点都没觉得你脱离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主流的叙事，我觉得你是一直都在的，嗯，因为像你的经历啊，有爬山，而且你爬山都很硬核，乞力马扎罗、四姑娘山、勃朗峰、牛背山，徒步你也徒得很硬核，就是非洲、南美洲路线、欧洲路线都去了，然后你之前还说过，就是徒步搭车，就是10多年前就去西藏。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要做你就要做到最顶级、最硬核的那个点，而且你是真的每一条都践行了。那我的问题啊，就是，从你，咱们是同龄人，都是20岁的样子，那你的人生已经活得我感觉就是10本书都 cover 不了了。你什么时候是有意识的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我想过的人生的方式？就什么时候开始去挖掘，说自己又可以做到这么的艺术，又可以做到这么的户外，这么的运动，又可以尝试这个，又可以尝试那个，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间点，让你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吗？
我觉得有一个小的契机和大的契机。
嗯。
小的契机是4岁半的时候，应该是4岁半，我拥有人生第一辆自行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骑着它去很多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然后大的契机可能源于我16岁吧，我真正意义上赚到我人生的第一笔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选择我想要的生活，然后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就是自由的生活下去，我可以赚到钱。
当时是做什么赚到了钱？
当时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一家服装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招我，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真的很想试试赚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刚好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店长，然后他就招收了我。对，然后我就赚了人生中第一笔钱，我没记错应该是2000多呢，还挺多的
还
那个
挺
时
多
候
的，
觉
对啊，
得。
对啊。但可能它对你意义就来自于它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个可能性。
对，就是我可以赚钱，养我自己，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可以靠我的双手去创造。
那你尝试这么多项目，玩了这么多地方，你的人生应该不是按照一条直线的路程这样往前进的。有过很迷茫的时候吗？就是或者说看到别人的不一样，会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对的，或者说是不是适合为未来去服务的？
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迷茫，我说出来大家不要喷我，是真的没有过。
我
对，
相信的，这点我相信。
我不，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基于在我自己很明确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以及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这三点之上，所以我其实没有迷茫的时候。
那怎么样每个阶段都能确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因为我特别爱思考，就比如说，其实每个月或者每年，我都会做一些相应的思考，然后我会去思考自己当下的生活的一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然后及时的去综合，然后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然后把这个技能或者这个兴趣，就是真正变成可以在某些时候养活自己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对一个技能感兴趣，或者新东西感兴趣，就开始去思考能不能把它去做一些，比如说带来收入或者商业化。这个在最近让你觉得 work 是哪一种方式呀？
他也不是说我做一件事情之前，我就会去考虑他是否能给我带来收入吧。我可能首先会考虑到的就是，他能让我自己内心提升多少，让我内在的功力提升多少，他是否能够在我自己建立的这个世界里留有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之前学西语的时候，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博尔赫斯的书，然后我觉得他的翻译真的特
很
别
烂，
的烂，然后就影响我阅读，然后我就开始，我其实先从读开始学的西语，对，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就有人知道你会这个东西了，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工作，他会自己来找到你，那我觉得，哎，那其实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对，我就想，就是学的时候没有去想他会为我带来什么，就是带来什么利益方面的东西，但是后续的一些东西，它就会慢慢的随之而来的。
哇，这点太好了，就是你是完全让自己的好奇心信马由缰的去奔驰，因为你相信释放出来他们，让他们去奔驰之后，一定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或者甚至你对这个结果不抱预期，你就明白这不是一个会错的事情。
对，就是对，好像我这个人是对什么都没有期待性，就对关系，然后对物质都没有什么期待性，相反可能会收获到很好的结果。它其实都是由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一个了解的一个兴趣点。比如说，我最近在学希伯来语，
这个上次你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是虎躯一震，因为很 难，
对。
因为这个语言特别难。
他们都以为我要读圣经，我说不是的，只是为了我心爱的作家。
不过，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方向去讲，比如说你去学开飞机，比如说接触皮划艇啊、跳伞啊、蹦极啊，还去了这么多州、这么多国家，这个都是需要一定的费用支持的。那你尝试这么多、玩了这么多，这些费用的这个来源是从哪儿呢？ 就是能不能分享些你的方法，能让大家也明白，哦，原来它不是一个就是二代能玩的东西，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可以，我觉得刚开始的话，我就是因为我一直有写作的习惯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去投一些，就是给国内的一些杂志投稿，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做一些事情，他需要的这个钱，他不分高低贵贱，就是比如说像我以前学过乐器，你可以去做一些钢琴的陪练，然后比如说真的是我。有一些就是发传单的什么活，就以前啊上大学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去做、然后那个时候学设计，然后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技能去做，然后平常就是、我是觉得有双手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对，
有双手以及一个不去 judgmental 的一个心态，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钱不分高低贵贱，或者说没有什么是工作是高贵的工作，没有什么是低等的工作，工作它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一种方式让你有收入去满足你这么多的兴趣爱好。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你的热爱，你一定要为之付出一些东西，然后付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不能懒惰。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挣钱很不容易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只要你不懒惰，就是你每个月的收入其实都很可观，你可以就是积极的调动自己的自主能动性，你可以去学习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财富，然后你可以去尝试很多，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写作，你可以尝试着去投稿，就比如包括我现在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在欧洲嘛，我可能会自己我想说，哎，那我拿英文写作是否去可以投一些英国英美杂志，然后我就会自己去找，然后就去问他们的主编，然后介绍自己的经历，我是否可以加入，然后就慢慢这样的契机，然后你就能得到很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当时咱俩认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对吧？也是因为你要写稿子，所以找到我来当你的这个对象，采访对象。
是的。而且我想在这里说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做世界游民这种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花很多的钱，或者是你旅行它会花很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平常就是你可以更加体验一些当地人的玩法，其实花不了很多的钱，对，然后它还会让你的体验感增强，就是比如说你去住五星级酒店，你何尝不去体验一下当地人自己开的民宿。
那有，因为我们常常有出去这个旅游的，他没有这种信息的渠道去找到特别当地特别 local 的玩法，特别当地的人，特别当地的比如说民宿啊这些，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局限的。
我平常的话就是我会先去到这个地方，可能第一天的时候我可能会住一个酒店或者是住一个什么，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 hostel 青年旅社嘛，其实你可以住进去，然后和你的就是这个老板，然后和他去聊天，其实他们都很愿意去给你推荐一些很有趣的玩法，然后就是你遇到一些当地人，其实你可以跟他多聊天，不要对所有人都抱有觉得别人是恶的心念吧，就是你觉得我是带着想对这个世界探索的心念来的，然后你自己心，我觉得这点跟心念很重要，就是你自己的心是善的，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善的，对。
这你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的有用，是因为这是我来这次泰国我才深刻认识到的一点。我这边认识了很多朋友，新的朋友，但主要方式都是朋友介绍朋友，然后这些人呢，因为介绍我的各种朋友呢，在来自硅谷的比较多啊，所以呢，他就介绍很多硅谷过来的朋友。他们其实人在来东南亚旅行之前呢，都是在硅谷，就是科技公司当高管，可能毕业于什么斯坦福呀、Berkeley 呀、Harvard， 然后呢，当了高管，然后一路上，比如说自己创业啊什么的，然后卡在一个就是可能觉得自己需要改变，或者其实比如说像欧美人比较常见的，我来东南亚探个险，所以他们可能都是整个东南亚六国玩一圈，然后再去什么南美啊什么的。就是所以他们的这些人的背景呢，都是经济实力是非常 OK 的，也不会去担心说我可能这个过程中我要比如说一定要穷游，但往往 我发现他们来到东南亚的时候，前几天着陆的时候，都会选择去住 hostel，就是去，哪怕就可能，我其中一个朋友跟我说啊，就是他经常去一个新的城市，可能前两三天都会去住那种大通铺、大通间，什么12个人一间的。然后就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好像挺 suffer 的，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出去玩都是要住得很好，酒店很好，度假村什么的。但他说不是，因为你要真正去了解这个，你需要有信息，你需要talk to people。那可能这些来住 hostel 的人，可能哪怕你就可能前两天可能稍微那个，你其实出去玩久了，对这些东西你也不是那么在意了，对吧？那你
是
最
的。
重要的其实是要得到你在这个当地最关键的信息，甚至也认识一些很好的朋友，很多的这个不一样背景的人。那接下来你们要去玩什么项目或者去什么地方，其实是有很大几率是可以一起结伴的。他们来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也会给你很多的不一样的你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所以其实他们都无论是就是多么有钱的，就是也有公司就是卖出去了，然后财富自由的人，然后选择自己轻装来，都选择一开始去住 hostel。我觉得这点对我的这个冲击还挺大的，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虽然我觉得我也很开放，我在这边也认识了非常多朋友，也是真的现在是感觉很 local 的住在这边，但我都觉得也许我的还有提升的空间吧，或者说也许我还没有完全把自己给扔出去。能够去做这些跨越舒适区的事情。
我觉得是，就是你首先要和当地建入，就是当地人或者这个地方建立一些连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下去。而且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其实，在像他们这样旅行的方式，算是旅居的方式了吧，就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大家不会在乎你的身份。对，也不会在乎你做什么，只会在乎当下我们在一起是否能够玩得开心，是一
Exactly，所
种
以
朋友之间很纯粹的感觉。
对啊，而且你们都能选择把自己放到，比如说来到东南亚，而且这样一种探索心态，所以我们都是说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很多 travel buddy，就是你不是说我认识了一个高管，对吧？我认识一个 CEO，我认识一个什么作家，一个什么人，我们都认识 travel buddy，可以一起去喝酒，可以白天一起去爬山，去看寺庙这样的一个。不过我们说回来，刚刚你提到的，我觉得其实你说到这个关于真正明白自己的热爱，然后并且愿意为他去做付出，我觉得是向更多人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让自己去反思。就是每个人嘴巴上都有我受不了现在的工作了，我要去追寻我心中的热爱，我更喜欢做 ABC。但是你的问题其实是反而倒逼大家可能要去思考你。谈到的热爱，你喜欢做的事情，真的是你的热爱吗？真的是你发自内心喜欢做，你愿意不顾一切的去牺牲其他东西，去付出，去努力，去为这个目标不停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就是可能会更多、更劳累、更辛苦的那个东西，它真的是你的热爱吗？或者说它，你真的存在于拥有过这样的热爱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从你的刚刚的描述里面，我觉得提炼出来可能值得大家，包括我自己啊，就是去思考的，就是因为是我忘了是谁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你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之后，你真的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像我喜欢徒步，就是我在山里，就是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忍受，我可以去吃一些树皮，一些各种植物，我觉得都可以忍受，因为它是我热爱的，我愿意。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热爱这个话题，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不知道谷谷你怎么是理解"坚持"这个词。
嗯，我不喜欢坚持这个词，其实，我觉得你真正喜欢一个东西，你是不需要坚持的。坚持说明你在 suffer，
是
你的
的。
肌肉在抖动，对吧？你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平时常态不会放在的一个姿势上面。但我觉得任何东西，你真正热爱它的时候，你是发现你不会那么费力的，你不需要脑子里面想着我现在在咬牙坚持，这个才是真正应该去形成的，成为你生活一部分的东西，那才是我的定义下面，这个东西足够的，我喜欢它，足够的愿意为了它去付出。我不喜欢我的生活中有任何的坚持。
是的，而且对我就觉得，就是你阐释的就特别的好，而且就是真正热爱的东西，它会是一直在的，对，它会是保留到从你开始做这件事情到你离开这个世界。
好，我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天聊到这个深度，我已经很开心了，已经很喜欢了。不过我还是想把最后一个问题抛给你，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聊一个名字叫世界的游民，包括你自己你也说，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你接受的状态，它在不常态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那你会每个段时间你会换一个新的地方？咱们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你也说，你可能下一个阶段会考虑去叙利亚。或者去一个，比如说中东的国家，那你在世界上到处去行走，然后去认识新的东西，接纳新的东西，有没有在这个的硬币的另外一面，会让你觉得你跟每去一个地方认识的人、接触的东西都无法建立一个深度的联系？就是这个，应该你怎么样去看待它呢？
就目前看来，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我还都挺有深度的链接，就是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就是当地人。对，因为这我就来巴黎来举例吧，就是，首先它可能起源于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小房间，我知道这个小房间里我需要什么，我该怎么样子去向外发散。比如说我刚来巴黎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探索。我特别喜欢喝咖啡嘛，我就是自己去探索我家附近的咖啡店，然后就是去和老板成为朋友，然后又从老板的口中知道，哎，巴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去慢慢的探索，就是慢慢的去深入到法国人的文化之中，然后和法国这个国家建入深度的联系。然后，比如说我这个人也特别喜欢去菜市场，我觉得这个建议可以给大家，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想体验更加 local 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去尝试去他们当地人去的菜市场，就是你真的可以收获到很多东西，收获到
比
很
如
多有
说，
趣的东西，收获到很多文化。对，然后甚至好玩的就是，我已经遇到过5次，有4次我被当地人就是捡回家吃个饭。然后被
真
当
的
地人
吗？
捡回家，说：“对，你要不要来我家住？”然后后来就直接搬去了人家家里住。
你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巴黎，还是任何地方都有过？
任何地方都通用。
是怎么做到
有，
的？就是你过去跟人说，你在找饭吃吗？还是怎么着？
不是，就是你就是去菜市场，就是很正常的，就是可能会去买一些水果呀，然后你就会跟老板去聊会儿天呀什么的，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跟你聊起来你的国家，然后你的目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然后要不就是说你来干什么的，然后就问，哎，你有没有在这体验，然后你来了多少天，然后比如说你来的时间不长，他就会说，哎，你要不要去我们家体验一下，比如说在土耳其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菜肴呀，在印度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做客呀，喝喝茶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你就可以，然后他们有一些，我之前在伊朗的时候就是住过一个沙发客，然后那个大姐也是，她有几天早上就天天早上起来催我，她说快快快跟我一起去唱诗，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类似于那种老年人的唱歌班，然后她就带我去，然后就听那些人唱着我，反正，哎，就觉得很有趣。
其实这个前提应该是我听下来是你不会对任何一个邀请拒绝，就是你是完全开放的一个心态跟态度再去接纳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哪怕你之前你可能觉得老年人唱诗会不会很无聊，那你不会线下判断，你永远是敞开双臂去拥抱他的。
对，我觉得做一件事情就不要对他有判断，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东西它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嘛，就是你先去接纳它，然后在这个接纳的过程中，然后你就自然而然和它产生了链接。
所以其实我们要回答一开始扔出的问题，就是我听下来，你哪怕离开那个地方，但是那个联系是没有断的，所以你还
是的。
是把它带在你的身上。它其实就呼应了我最最喜欢的海明威说的那句话，就是叫流动的盛宴。你年轻的时候到过巴黎，你的人生以后无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会跟随你，因为它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嘛，一个 movable feast。这点我觉得
是
在你
的。
身上特别的淋漓尽致。你去到哪里，你身上都带着你去过的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国家。
我觉得是的，对，
好，
很有趣。
我特别喜欢我们今天的聊天。其实听下来，他也没有说跟我们之前任何一次深夜的聊天有什么不同，但我就特别开心，就是好像我们 很正儿八经的、郑重其事的把我们以前的一些 pillow talk，然后搬上来，然后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展开。然后我也特别开心，我从一个跟我同龄的女生身上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然后更加拥抱世界的姿态，而且非常自得的、安宁的、平静的，再去接受生活给予你的一切的惊喜。我觉得其实一想到，感觉好像我的一个二重身，在特别开心的拥抱世界，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得到了那个拥抱的一部分温度。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就是有时候我看你发的一些个状态，就感觉你在拥抱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拥抱世界，就是可能我们俩的连接比较多吧。
特别开心，谢谢西元今天能上节目，把我们平时的 girls pillow talk 展示一部分出来，然后给到听众朋友们，然后也期待后面你的播客能做得越来越好。然后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我们都是像二重身一样的互相支持着对方，而且都从内心深处去理解我们的每一个决定，会去到的每一个目的地和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动机，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知己吧，或者是另外一个让你安心的一个存在，你知道他一直都在那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遥远的念头，我觉得就够了。
是的，就是其实我还特别想说另外一个小事，对，就是和你有关的，就是
你
因为
说。
我之前有知道你去潜水嘛，然后我又特别喜欢航海，所以其实我是现在有在计划一项，就是我和你的一个运动，但是我没，一直没有告诉你，就是我特别想尝试就是航海去旅行，
带着我去
然
潜
后
水是
我。
吗？
就我们俩可以一起，然后去海上住，然后就是这样2、3个月，我觉得它也是很酷的，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啊，因为潜水出海，我们叫 live aboard 嘛，就是一定是住船上，你才能去到最好的潜点，因为一定不是靠岸边的，这样的话会被污染的比较严重，一定是要去到深海，那就一定要靠船去。但是你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计划一下，就是会去一起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有创造性的事情，而且自
对，
然而然就是适合我们俩做的事情。
对，然后晚上就继续的躺在船上看着星星，small talk。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啊。
好的。